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旧约1038面，旧约1038面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然后我们读同一章31节读到45节。经文比较长，但是都是神的话，都是我们今天讲到要引用的圣经，所以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读单数的，请各位读双数的。以布加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我们读同一章31节读到45节，仍然用起音的方式读。我读单数，请各位读双数。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衣的。于是金银铜铁衣都一同炸得粉碎，如夏天火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上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计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你既见像个酒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衣，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以祭奠铁与衣参战，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以祭奠铁与衣参战，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参战，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衣不能相合一样。你既看见非人手搓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衣，那就是至高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歌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缺失的。我们读到这里。今天讲的题目是讲到历史的大趋势，恐怕常来聚会的弟兄姊妹就感觉到跟我从前讲到的题目 有一点不一样。什么叫做历史的大趋势？我们可以说有两种含义。一个，从刚刚读的这个意象，我们看见圣经的预言说到人类历史有一个巨大的倾向，就是说它的方向，它发展的方向，这个是历史的大趋势。还有一种解释，我们从刚刚读的圣经看见以布加利撒王看见的意象，但以理给他解释的意象，我们看见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大概，没有细节，一个大概，一个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刚刚读的圣经呢，从巴比伦王以布加利撒在异梦里，在异象里看见这个金像，然后但以理给他解释这个金像显现在他的梦里，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讲到历史的大趋势，我们分三个重点来讲。我们读的第一处圣经啊，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到以色列亡国了，征服以色列的是巴比伦大帝国，当时的王就是今天我们讲到他做梦梦见金像的这个王，叫做尼布加尼撒。我们讲第一点呢，我们就看见尼布加尼撒睡觉就做到一个异梦，在异梦里神让他看见异象，就看见一个很大的金像，他心里就烦乱，就醒了，就不能再睡。但是呢，他把这个梦忘记了。根据当时帝王的专制啊，他就做一个很违反情理的事，他就把他国家里面呢那些术士、那些解梦的、那些行法术的，通通都召集起来。王就对他们有一个要求，他说：“我做一个梦。”我不知道这个梦啊是什么意思，你们要给我解梦，把这个梦的意思告诉我。这些行法术的，这些术士，这些解梦的，就说王啊，你把你做的梦啊内容告诉我们。但是王怎么说？内容我忘了。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也有个同样的情况啊，我们在某一个晚上做梦，这个梦啊带给我们多姿多彩的一种梦境，但是一醒了就忘了，想不起来了，只知道有一个美梦，有一个恐怖的梦，有一个幻想的梦，有一个七彩缤纷的梦，但是我忘了。王就是这样。那么这些解梦的人就说，你不把梦的内容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给你解梦呢？我们根本不知道你梦的什么。但是当时的王啊是专制的，是权柄第一，不大讲这个合情合理的事。他说梦我是忘了，但是梦你们要告诉我，梦的解释也要告诉我，如果不告诉我，我的时间到了，你们通通死，判死刑。那么在这个危险的时候啊，但以理这位侍奉耶和华独一真神的近前的犹太人，经过祷告，神就把这个异梦的内容告诉他，梦见一个金的像，也把梦的解释告诉他。我们今天讲到历史的大趋势啊，我们看见第一点呢、啊、是这个王做的梦，但是又把梦忘记了，又要求别人把梦的解释告诉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就代表历史历代的人，包括执政掌权的人，包括高高在上的人，他们只知道有困难，但是这个困难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不知道，连问题都忘记了，代表不知道，但是他们就去寻找这个解决的办法，这问题都不知道就要去解决，寻找那个解决的办法。好像因我虽然口里不讲哦，我们有这种知识以后，一直到今天 我们心里的荣光幕啊，常常会显出一个担忧，我会不会得癌症？因为至少今天这种病呢，还是一个无法医治的。我想每一个人，今天在座聚会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因为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注定得癌症。癌症呢，顶多就是时间早一点晚一点，没有办法医治。为什么没有办法医治？人为什么得癌症？这个原因找不到。如果有一天把人能够得癌症的原因找到了，我们说医治的办法第二步就来了，就是因为找不到问题，找不到原因，所以找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找不到一个答案。你看巴比伦王是这样，他以后的历史历代，直到英国身临其境的今天也是这样，从一个人到全人类，我们连问题都不清楚，只知道有困难，只知道有事情，但是问题原因我们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怎么样去找答案，怎么样去找解决的办法。好像说到我们一国人吧，我们只知道一个人从母腹里出生，在地球上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们的年龄大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就发现了，好像越来越感觉到生命呢是一个重担，生活是一个很单调的没有意义的事情，越来就越发现只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是原因在哪里？是受的教育不够吗？是物质生活享受不多吗？还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不好吗？为什么我们年龄大到一个地步，虽然口里不讲，我们心里越来越发现了，好像我的人生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多余，究竟活下去做什么？每天所谓三饱一倒有什么意义？我们就感觉到空虚，感觉到混乱，感觉到厌烦，感觉到很低沉，到了一个地步啊，不要说面临到生命的那些挣扎挑战了，我们没有力量了，就连面临到生活上的应付都没有兴趣了，吃什么穿什么，那些年轻时候的美梦啊，慢慢好像消失了，吃什么穿什么都没有兴趣了，去郊游去观光，到别的国家慢慢兴趣也不多了，而且成为一种重担，成为一种痛苦。我们说为什么造成这样，我们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更不要说怎么去解答，怎么样去寻找答案。除非我们信耶稣，除非我们读圣经，我们真找不到答案了，为什么人生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一场噩梦？因为人心里面没有神，找到了，把它问题发掘出来了。人心里面没有神就是这样的，钱财不能满足我们心中的虚空，也不能带给我们有真正的安全感。权势、名誉、物质享受，只叫我这个人里面更空，叫我这个人的心更乱。除非我们相信耶稣有主在我们心里，那么怎么相信耶稣呢？我们从圣经里面也找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你看一个人是这样，你说到社会也是这样啊。以我身临其境的美国，在很多有形的一部分啊，虽然美国有一点国势衰退，但是纵然在衰退状况，还是世界上水准更高的。那么我们住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呢，但是有很多矛盾的事，为什么很多大都市的当趟里面呢那么危险，差不多天要傍晚了大家就紧张。我们都有个这种经验啊，在洛杉矶，在纽约， 不要说傍晚，有时候在白天都是这样，一走到有一区域里面了，你真是很紧张，随时又被抢的可能，随时又被打的可能，随时又被强暴的可能。为什么我们住在这样一个水准高的地方会有这些危险？我们不是在非洲的森林里。我听一个在美国的外国牧师说，21年以前，甘乃迪总统在总统任内啊，在这个 Texas 的Dallas 突然被人一枪打死。他说他亲眼看见了，在他居住的一个城市里面呢，有男人女人跪在地上痛哭。他就听他们哭什么，一面哭一面口里诉说，他说一个大男人跪在地上说，神啊，我们是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时代，为什么一个总统好像相当的英明能干，莫名其妙被人一枪打死。他说我真想不通，不但他想不通，弟兄姊妹我们也想不通，莫名其妙的有人会抢你皮包，毫无理由的有人会打你一拳。如果你在什么纽约去打地下铁哦，有人走过来一把就把你推下去，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这些不正常的事？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够彼此帮助，彼此体谅，倒是毫无理由的受到伤害？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原因在哪里？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呢？也是说，我们如果不信主、不读圣经了，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这个问题也就牵扯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的这种仇恨、这种伤害扩大，就成为战争。人类的历史是用血写的，因为战争不断。为什么人要打仗？几百年、几十年的辛苦建造的，一夜之间就破坏了。战争是破坏的，是野蛮的，是痛苦的。但是为什么很有理性的人，越来越讲理性的人，没有办法避免战争？而且战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战争面的扩大现在是全球性的。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种痛苦，但是原因在哪里？怎么样去解决？不知道，跟巴比伦王一样的，连问题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去解决，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事，只知道有这样一个痛苦，只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事，但是原因在哪里不知道。就好像他把做一个梦，但是醒了连梦都忘了，然后就要去寻找答案，这不是违反情理吗？我们说为什么战争不可避免？因为根据整本圣经，人与人之间的所谓人际关系是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人如果与神为仇，人与人一定为仇。你不能把神摆开，要在人间造一个人与人之间很正常、很和睦同处的人间天堂，圣经说办不到。人与神和好，人与人就和好；人与神为仇，人与人就为仇。所以就连教会都不例外。如果教会里面有纷争，总是有人啊跟神的关系不好。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很多弟兄姊妹都看不顺眼，可能对方有问题，我自己更有问题，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正常。我跟神的关系不正常，我跟人的关系就不要盼望正常。进入夫妻、父子、母子、弟兄姊妹都不例外。这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见的第一点，一切的问题都是人没有神，一切的问题都是人跟神的关系不够正常，才产生许许多多的困扰。但是不相信主耶稣的非基督徒，只知道 人心有问题，只知道人与人之间有问题，只知道国际社会面临到集体灭亡，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他们要去寻找答案，要去寻找解决的办法，此时谁本注目。早几年读到报纸有一个报道，当时的联合国还被很多人的希望所寄托，还不像今天哦，好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有人就说，联合国里面呢，各样的人才都有，但是没有宗教上的人才，因为宗教也是人类社会一种正常需要，所以他们就说，联合国里面也应该把宗教人才吸收进去。虽然这里面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但是这种看法哦，多少有点进步，因为宗教在绝大多数人的眼光中，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掌权的，宗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是一个多余的，甚至是一个可笑的。但是他不知道，在宗教里面的基督教，在基督教里面，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是人人需要的。这个人有没有接受十字架的救恩，有没有蒙恩得救，跟他的心正不正常有因果关系，跟他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够正常有因果关系，跟他与自然界的条件是永远矛盾冲突的还是是复活的也有因果关系。但是人把根本的问题都找不到，就要想去寻找答案，要去找解决的办法，这是办不到的。好，我们看第二点，就讲到今天的主题，讲到离时的大趋势。但以理祷告以后啊，神给他启示，让他把以布加尼撒王做的异梦看见的异象，一个金像摆在面前，把梦的内容告诉他，然后神也给他智慧，也把梦的解释告诉他。从他把梦的解释告诉以布加尼撒王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异梦，这一个异象加以解释，不但跟当时以布加尼撒王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有关，而且可以延长跟整个人类的一个大趋势啊都有关。有人在台湾带一本书，是翻译成中文的，叫做《大趋势》，我就看这本书。以后在一个弟兄家里吃饭，跟一个弟兄谈到啊，他也在读这本书，不过有不同，他是读的英文的，我是读的翻译中文的。这个大趋势是属于研究哪一方面学问的专家写的，我不大懂，是不是研究所谓未来学还是什么，我受的教育不多，我不知道。不过我读到以后啊，我发现很有趣，发现好像我们身临其境所看的真是这种趋势。怎么趋势呢？它不是说到全人类的全体国际的，它是说美国。他说美国已经从工业社会啊转变成为咨询社会了，所以来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啊，学 computer 的越来越多，因为是配合这种转变。本来美国是工业社会，慢慢的转变成为咨询社会了，这是美国的一个大趋势。还有美国精华所在啊都在东北部，但是最近十多年呢，东北部的人口、东北部的工业、东北部的精华的东西越来越向南方搬。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住在阿特兰塔是对的，我们是很世贸的。我当初来阿特兰塔，有西部的弟兄说，你怎么跑到那个落后的地方去了，我也不知道美国什么地方落后不落后，他说那个地方好穷哦，来以后发现纵然在美国穷，比我们东南亚水准还是高，而且我们是时代的先锋，我们先就在南方了。你看你在阿德南塔买房地产保证不会亏本的， 因为东北部的精华都是越来越朝南方搬，这是美国的大趋势，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个美国这个政权的趋势啊，是从联邦中央政府越来越分散跟州政府，好像雷根总统的政策啊，其中这个也是一个重点，也是这样的。若干年以后，美国的州政府他们的措施被人集中注意力看，北工做不了多少事，这是一个趋势。我们就要问了，在美国这种大趋势里面了，这种倾向究竟是谁促成的？是美国总统吗？不会。是国会吗？不是。是科学界吗？也不是。因为科学界能够影响不过一部分而已，总统国会影响的也不是全部。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全国性带动的一个大趋势呢？这是谁在暗中掌管，谁在暗中支配调整？我们说神。你读到但以理书，我们就觉得很困扰，因为这卷书信很深，这卷书信是讲预言的。但是你读到但以理书两三处地方讲的这个话，要你们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弟兄姊妹，当时神要中东那一带的地方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所以人类历史的倾向，历史的发展，最高权柄是掌握在宇宙这位独一的神手中。美国如此，台湾是这样，大陆也不例外，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异梦，这个异象让我们看见人类历史的一个大倾向。你说是一个巨大的倾向也可以，你说是一个大的原则也可以。王的梦啊，是梦见一个金的像，又高又大。但以理就跟他解释，神让你做这个异梦，看见这个金像，在这个异象里啊，让你知道什么。我们读的圣经第二段啊，不但有梦的内容，也有梦的解释。他说那个金的头就代表巴比伦王，代表巴比伦大帝国。金像的下面呢，就是银子做的了。那么这个银子做的就是代表巴比伦以后的波斯，或者叫做马代波斯，朝代就改变了。在朝银子的胸部下面啊，就是铜做的了。那么这一部分就是代表马代波斯以后的希腊，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再看下去，这个铜的下面啊，到脚的一部分呢，就是两种物质造成的，有一半是铁，有一半是银。这就是代表这个希腊以后啊，罗马帝国。而且一半是铁的，一半是银的，代表罗马帝国分裂了，有东罗马帝国，有西罗马帝国。对你不讲你啥王来说，因为人有限，人看见的将来也是有限的，那么他就只能够接受这一部分的解释。但是弟兄姊妹，允许我在这里对于圣经的神迹、圣经的意象啊，有一点领受的一点交通。整本圣经很多意象，很多神迹，就事论事，当时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但是意象也好，神迹也好，你把它解释出来，那个书里的意思啊，就不仅仅限定那个人、那个时代、那件事情，它就能够超时间、超空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全人类，那个教训呢，都是通用的原则。否则的话，只局限那个时代、那些人、那些事，那么跟我们没有关， 记在圣经里面呢是重要的，但是不够太重要，因为好多人好多事都是几千年前了，跟今天你我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中国基督徒有什么关呢？没有关。圣经是一本神留在人类社会唯一的一本经典之书，它的篇数很重要。几千年以前，少数的人，一个人，他看见的异象，他经历到的神迹，跟其他人没有关，放在圣经里面，重要性就很有限。但是他那个教训，那个原则，你能够把它找出来啊，它是超时间、超空间，能够普遍应用，从一个人到全人类，包括我们中国人，包括中国基督徒。这是我们要用这种态度去看圣经的神迹，去看这一个圣经里面的意象。在当时真有其人真有其事跟他有关，但是那个原则那个教训呢就不限定他，若干代以后都有关，甚至于今天这个意象啊跟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原则都有关。所以就不仅仅是希腊，仅仅是巴比伦，仅仅是罗马帝国，仅仅是马代波斯，不是。怎么解释呢？你看这个象，头是金的，胸部是银的，再下面呢是铜的，一直到脚部就是半铁半银的。这是预言人类历史的一个大趋向的第一个重点。什么重点？人会越来价值越卑贱，金子很珍贵，到胸部就是银的，价值就打一个大折扣，再下去就是铜的，那么价值更低，一直到接触地面的脚，就是铁的，就是铝的，价值就更卑贱。就是说到在人的同类的眼中啊，人的价值啊越来越贬值，人越来越没有价值，人越来越不被自己的同类尊重看重。这一个以我从小到大啊，我们这样看过别的人，别的人这样看过我们。你看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啊，差不多什么都是重要的，神不重要，人也不重要。我都讲过，我看见一个姊妹跟一个韩国来的华侨对话，这个姊妹说到她有一个亲戚也在韩国，也在汉城，那个人说我认识啊，我跟他很熟啊。这个姊妹说他就是我在汉城这个亲戚啊，身体健康很不好，胃部尤其不好。那个韩国来的华侨同胞问他身体健康不好，他的生意怎样？这姊妹说生意是越来越赚钱。那么这个韩国同胞说那就好了嘛，赚钱就好了，健康有什么关系呗？赚钱就好了，赚钱只要钱越赚越多，他病了他倒了他死了都没有关系。这个也是间接说明啊，人的本身在人的眼中价值越来越低。因为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到处都在争取人权，到处都在争取女权，女权运动，但是这些不过是理论，这些不过是口号。人的真正的价值在人的同类的眼中越来越不值价了。我们看机器比人重要，我们看金钱比人重要，我们看既得的利益比人重要。为了维持我既得的利益啊，杀掉几千万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被杀的是自己的同胞。你不是处处都看见吗？民族国家也好，在集权国家也好，人都是价值贬值了，越来越没有价值了。在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啊，金钱比人重要；在集权国家，权柄比人重要。这是以我有过这种眼光去看人，人也有个这种眼光看我们。你看英国面临到今天这样到处倡讨人权的一个社会，很矛盾，人大规模的被骗，不是一两个人被骗了， 被骗的人是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人被骗，而且大规模的被掳狱，把人当作动物，把人当作毫不自价的那种生产工具，而且大规模的被屠杀，要就不杀人，如果要杀人了，三千三万的杀，好多的人在劳改营里，好多人在集中营里不见天日的几十年，你说哪里有真正的人权，哪里有什么女权？虽然这些是应该看重的，应该争取的，但是冰冷的事实，人的价值越来越低，被什么人轻看了？被人自己的同类轻看的，在人的眼中人不自价的，只要我的事业成功，我可以撒谎骗人，只要我个人的情绪得到满足，我可以玩手腕利用别人，我的既得利益能够保得住，我能够牺牲别人，岂不是人的价值在人的眼中不被看重吗？这是从金子到银子，从银子到铜，从铜到半铁半银，带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幕后时代一个大趋势大倾向。然后第二点，到了这个金像的脚部，就是一半是铁的，一半是银的，这是固然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你不加你啥，那么几十年一百多年里面，罗马帝国分裂了，分成东罗马帝国，分成西罗马帝国，但是它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整个人类的倾向，可以应用，应用到因我今天这种幕后的时代啊，人不但价值越来越贬低，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有分裂状态。我们读的圣经，脚部一半是铁一半是银，而且它有解释，你跟铁永远不能活在一道里。你看越到幕后时代啊，历史的趋势人与人之间越分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好多国家分裂了，中国分裂了，德国分裂了，韩国分裂了，不但是这样，家庭也在分裂状态。我们都有一个家，但是我们很冷静很客观的去思想，我们有一个家，只有一个家的外貌，没有家的内容。两夫妻常常同床异梦，两夫妻结婚几十年都没有同个心，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你做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就发现好多家庭的两夫妻要就不说话，一说话就抬杠，会不会这样？太太说下午有事，中饭早一点吃吧，先生是不自觉的习惯性的不要早吃，早吃妨害健康。如果太太说下午没有事，我们现在不谈饿，中饭晚一点吃吧，先生不自觉的为什么要晚吃，你晚吃我就早吃，你不做我就出去吃馆子，习惯性的，他说黄的我就说北的，他说东我就说西，你要冷我就要热，你要睡我就要看电视，你要看电视我就睡，有不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分裂的？然后第二代第三代啊就更严重了，就有代沟了，尤其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年轻一代的看法跟上一代的就完全不同了。在洛杉矶，从前台北教会的一对弟兄姊妹去做这样生意做那样生意，好像是做得不错，好像很赚钱，他有一个痛苦，他的儿子12岁说，爸爸我要搬出去住了，不能跟你在一道了，因为我们很多看法很多习惯不一样了，仅仅才12岁，他说他到16岁到20多岁怎么办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半铁半银？人是越来越分裂，我们纵然有一个家，只有一个家的外貌，没有家的内容。你读到圣经，好像新约的约翰福音、新约的腓立比书，不是强调合而为一吗？为什么不能合而为一？不但家是这样啊，教会也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外貌， 没有教会的内容，还是你是你，他是他，我是我。我们曾经讲到没有火一的信心，同样一位神，同样一个救主，同样一个救恩，同样的一个圣灵，同样的一本圣经，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我是我的，你是你的，以至于主耶稣在天上看了、看不见他们的信心，只看得见这个教会里面有张弟兄的信心，王姊妹的信心，陈牧师的信心，陈牧师的信心跟陈师母的信心又不同，果人信果人的，果人搞果人的。你看我们读到一些报章杂志的报道，就拿解释圣经的神学思想来说吧，早几年流行一种神学叫做解放神学。什么解放神学呢？他说人都是神造的，人应该公平，如果不公平可以用暴力去给命，去造反，去流血。他说这是活佛圣经的神学，成为解放神学。这种解放神学在天主教里面影响很大，跟罗马教宗带来很大的困扰。在南美洲，在中美洲，在非洲，很多搞解放神学的神父都是帮助那个暴力主义那边的。那么近几年又有一种神学叫做经济神学，什么都是注重经济的，就把十字架的救恩就把它撇开了，不强调人有罪，不强调悔改，不强调认罪，不强调接受耶稣做救主，就是讲究经济平均，发展经济。它也有圣经根据，但是不是完整的。你就看见落后世代的教会，从神学思想、教会组织、教会行政都是分裂状态的。为什么？因为到了末世了。但是正常的教会应该根据约翰福音，根据腓立比书，应该要合一。虽然今天没有合一，我们要朝合一的方向走。所以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啊，不准许里面有邪说，有异端，不让进政治打进来，不让那些新派的道理进来，不让那些偏激的道理进来，在里面这里一派那里一派，不允许这样。应该在同样一个神，同样一位圣灵，同样的一本圣经里面，我们要大家朝合二为一的路上走。这是第二个历史的趋势，越来越分裂。第三，不但到了脚的地步哦，是越来越分裂的。脚的一部分是铁做的，脚的另外一部分是椅做的。这个不但让我们看见第二部的分裂，也让我们看见第三部分的这一种差别越来越大。差别，你我都看见个椅，我们也接触过铁，铁跟椅的差别好大。一个是刚硬的，一个是松散的，一个可以拿去做坚固的器具，一个做器具派不出用场，一敲就断了。这也是第三历史的趋势啊，在模糊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你先讲国际社会啊，由美国领头的这种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但是有一个差别完全不同的，苏联领头的集权、共产或者社会主义不同。那么发展到今天，还有所谓第三世界又不同，他们有他们的立场，他们有他们的形态，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又不同。你看，同样是人组成的国家团体，差别很大。就拿美国来说吧，有这种看法，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而且常常矛盾冲突永永远远都不能够调和。为什么？一半是铁的，一半是铝的，贫富的悬殊越来越大了。富足的国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剩下丢掉的食物足够养饥饿贫穷第三世纪的国家可以养活多少人。就包括你我住在美国的中国同胞、中国基督徒，我们洛萨在丢掉的那些不太新鲜的面包、吃不完的牛排， 拿到落后贫穷的国家，大家当作美食，可以养活很多的人。为什么差别不同？富足的太富足了，贫穷的太贫穷了。还有拿自由跟不自由来说，差别很大。有的国家极度的自由，自由到过分了，自由到要限制这个自由了，不再限制啊，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人的生存生活都会有危险，因为人随心所欲，要打人就打人，要奸淫就奸淫，要开枪把父母打死就打死，要买枪就买枪，要开枪就开枪，要杀人就杀人。但是在那种极度专制高压的国家，你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你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你说我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是罪，你就要说，你怎么说照着他跟你说的说，你就要骂父母，你就要控告丈夫，你就要控告你的妻子，你就要骂自己，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都不是出于本心的。这不是差别吗？自由的太自由，不自由的太不自由。还有教育程度，还有各方面的事，都是在幕后时代差别越来越大，就好像一根铁一样的。我们只能够看见这三个重点啊，这个金像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人类眼中自己同胞人的价值越来越卑贱。在幕后时代历史的趋势啊，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分裂了，要恢复合二为一很难了，除非在基督的恩典里还有这种可能，但是都相当的难。还有第三，历史的趋势越接近幕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大，不管是经济的，是自由的，是教育的，是哪一方面的，差别越来高的越来越高，低的越来越低，失掉平均，失掉平衡。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第二点。第三，不要忘记这一个异象异梦解释到这里，先知但以理就说，发展到半铁半衣的脚的一部分，他说就有从山上从外面飞来的一个不是人手搓出来的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就砸在这个金像里面了，金像就打成粉碎，然后风一吹，这个金子也好，铜也好，银也好，半铁半银也好，当风一吹，就好像那个农场上的糠秕一样，就吹散了，什么都没有了。最后这个打碎金像的非人手搓出来的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这就是这个异象异梦的解说。所以第三部分呢，我想不解释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从外面飞来的石头，非人手搓出来的石头，把金像砸碎的石头，这个石头最后变成一座大山，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再来，人的制度就结束了，经济、教育、科学、政治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效了，就把它砸碎了。神要在地上掌权，神要在地上做王，神要在地上做神。那么他刚刚来的时候是一个石头，但是等到人的制度打破了，人的权柄结束了，他在地上变成一座大山，就是启示录里面说新天新地降临，新耶路撒冷降临。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了人是越来越分离了，人的差别是越来越大了。弟兄姊妹，幕后时代近了，这一个非人手搓出来的石头快要打过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人说他知道，这个是撒谎。圣经说没有人知道就没有人知道。但是门徒当时问主耶稣问得很有智慧，因为我常常注意啊，怎么很有智慧地回答别人。弟兄姊妹，这个只解决一半， 要怎么样很有智慧的问别人，问别人的问题也要很有智慧。门徒有时候问主耶稣问的很有智慧，耶稣说我来的如果没有人知道，人子不知道，神的使者都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而是你我的话啊，既然没有人知道就算了。门徒说主啊，你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问题，你来以前的预兆是什么？这个耶稣没有拒绝，耶稣就回答，而且回答得很具体，回答得很明确。他来的日子有一些什么预兆呢？你知道什么事都有预兆的。你在脑溢血这个病况具体发生以前呢，你会觉得眼睛花，耳朵会响，你会觉得常常恶心，你会觉得脖子这里肌肉酸痛，有这个预兆马上看医生，恐怕脑溢血的病况就被控制了，就不会发了。癌症也是有预兆的，肺癌有肺癌的预兆，胃癌有胃癌的预兆。问题就是说你我今天不知道这个预兆。地震以前呢有预兆的，我有过好几次这样，直到去年六月回国，几个姊妹开车送我到中正机场，正在检查行李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要地震，就有点紧张。我说难道用地震欢送我离开台湾吗？我就跟那个一个老姊妹说是不是在地震，她说没有，话都没说完就整了，好像我有地震的预感。我不敢乱讲话，好像是好多次都是先有个感觉，一地震就来了。这个不玄妙，因为那个无感地震别人没有感，我可以感觉得到。它是预兆，所以主耶稣讲到他再来以前有预兆。什么预兆？战争不停，这个我们不能否认是预兆，有战争，还有天灾越来越严重，饥荒。在天灾里面呢，就是直到地震，我们都到报纸这一方面的科学家不是说吗，地震的次数越来越多，地震的级数越来越高。这里又讲到我们在南部的弟兄姊妹比在西部的好。跟我个人来说啊，我很喜欢西部的气候，但是西部有大地震，是毁灭性的大地震。你我躲在这里好像这一方面嘛，不过科学家说任何地方都会有地震，但是究竟那边地震的次数多。台湾也是一个地震带的地方，圣经说了有地震，有天灾，有饥荒，而且瘟疫疾病会越来越多。我们今天就是幻想啊，有一天癌症的医治办法找到了，普及了，费用也不高了，我们就说好了，绝症没有了，还会有另外的绝症。说了瘟疫会增多，那个瘟疫就是一般的疾病会越来越多。你我今天也看见这个预兆应验了。还有在路加福音说到主耶稣带来的预兆啊，耶稣用个比喻性的说法，因为海中波浪的声音就惶惶不定，说到人的心。海中代表什么？海中代表思维的环境，环境动荡，人心不安。你我常常感觉到人心不安，说莫名其妙的，无法解释的一种不安。所以越文明的社会啊，麻醉剂、安定、镇定剂是喧嚣。如果我记得不错，报纸上说美国安眠药、镇定剂，还不要说那些非法的、那些合法的，美元的销售额是美金100亿以上。因为人心不安，人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啊，很多烦恼、很多思虑，睡不着，极度疲倦，睡不着。这个是预兆，你我都有亲身经验。还有一个预兆啊，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夏天撒芽开花，你知道日子近了。解经的人说犹太人复古，犹太人亡国几千年还能够复古，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神迹。历史上找不到
哪一个国家亡国几千年还能够复国？犹太人有。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再来的确定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看预兆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这一块飞来的石头，这一块非人手搓的石头，要打在金像上了，人的历史就结束了。你我要精心谨守，预备迎接等候耶稣的再来。礼拜五晚上就讲到耶稣的再来，分组以后有一些年轻弟兄姊妹说，写彼得前书的作者说耶稣来的日子近了，跟今天来说有将近2000年了，但是还没有来。我就说一个神的时间观念不同，在彼得后书里面说神看一日如千年，神看千年如一日，时间观念不同。我们说2000年，神说只有2天，你说这个有点乱拉乱扯了。弟兄姊妹是这样，时间观念不同。还有一个，为什么一再强调耶稣再来，将我们精心谨守，等了几千年都还没有来？我就说，纵然我们预备迎接耶稣的再来，他还没有来，到我死都没有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预备迎接他来也不多余也不落空，因为他没有来，我要去，我们会去的。你说什么时候去？没有人给你保证，神也没给你保证。有的人二三十年就去了，有的人才几岁就去了。我今年都活到56岁了，但是不知道还有多少年，也许会活到100岁。看见好多年轻人都去了，也许只有2、3年，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精心谨守预备迎接主，他不来我会去，也不吃亏的，也不多余的，实在要预备了。什么时候我去，什么时候他来都不知道。我们每天每一件事情都要预备迎接我的神。那个飞来的石头快要来了，来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就结束了。今天就把历史的大趋势接着刚刚读的2段圣经，我们就讲到这里。